的圣灵来做回应。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我把它针对文学架构，可以分成 A B C V A。A 就是在第一段一节到第九节 ，B 就是在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那 C 就是在二十二的一节到第五节。那么 V1 的话就是二十二的六到八，那么 V1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在十一节一直到最后。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 A 跟 A1 它是彼此可以互相呼应的，它是要让两面镜子一样。 A 代表了一个正面的，这一个大卫逃难来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的这样的接待他，对于一个已经逃难而且是虽然是说谎，但是他的缺乏，他却是对于他给他加以帮助怜悯，按照律法里面的爱来给他帮助。他在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对称的里面，那就是 A1 所记载的。A1 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从十一节特别用九次，他记载王，他凸显这样的一种王，表示说这是人民所立的王。那么人民的所立的这个王，虽然也是神的受膏者，跟神所喜悦的亚伦的后代的所立的这一个受膏者，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家是受难的时候他帮助他，而这个王经过他的审问，然后就给他定罪，然后给他杀害。他认为这样的神的这样的受膏者祭司是帮助的那一个大卫王，他都加以杀害。所以一个是帮助，一个是杀害。那这种对比，就经文来讲，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到，自从选民他们要立王跟外邦人的王一样的，要靠这样的王来领兵来拯救他们的这种要求，那确实从第八章开始，那真的是应了神对于这一个祭司这个撒母耳先知说的，他们气节的不是你，而是我这位亚威神。那你要警告他们，给他们讲的这个王的律法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这些人民才会成为王的这一个奴仆。那虽然如此，这些人民他们也甘愿成为王的奴仆，这真的是自甘堕落。虽然如此，神仍然来警告他们，借着撒母耳先知在第十二章他的临别的这个话语里面，要他们要特别的，无论是王或是人民，都要来敬畏亚威真神，要来遵守神的一些律例典章，如此可以蒙福，否则就会遭祸，会遭像这个以利一样那样的祸患。好，那这样的一种 A 跟 A1 之间的一个对比，一个是神的圣洁的这一个祭司，那他要求的是大卫至少也要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体。我们知道圣洁不是只有心里面的，他特别谈到说少年人的这个器皿在第五节，那表明说对女人这个女色这是一个很正常，但是女人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他有他特别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女人她在这一个男女的这一个同房的时候，就利未记第十五章那边有谈到说，女人如果你跟她同房就有一日不洁净。那所以如果你当日亲近的女人，你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圣处来得到神这一个的这个献祭或是敬拜， 那你得不到神给你的一个献祭跟敬拜，你就得不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在神的恩典上面，他还是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今天照我们弟兄说的，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那你说在新约时代神的恩典已经大开，那恩典就胜过了律法，好像说恩典就是一个很宽大的一条路，那给任何人想要就有可以。这是今天基督教界放松了神律法的要求，更是大开这个所谓的恩典门。事实上这种恩典门不是恩典，因为耶稣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圣饼圣物给那个猪跟狗吃，在马太的第七章那边的第六节第七节那边，谁是猪跟狗呢？主耶稣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猪跟狗。就前后来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这些猪狗的人，他们看不清他们自己，他们本身就是很残暴的，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是残暴。所以耶稣认为这些看不到自己眼中有大的良木，这些这种罪恶的这种的，他们就像猪狗一样。很多的人假冒为善，他自以为他就是善的，他自以为他就是正确的，所以他用他自以为正确是善人来看别人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人家眼中有很多刺，他看不到他自己本身需要被改正。我们今天很多的所谓的恩典派的这些基督徒，认为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这样的基督徒，认为律法今天再没有一种限制我们的这种机会了，因为恩典就是把律法已经除掉。我最近去听到一个对话，他这样讲，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他说耶稣他在跟他门徒在的时候，有一个患血肉的妇人，那么他在医生的手下受很多苦，所以他只能听到耶稣的事情，那有信心用手来摸耶稣。当他用手摸到耶稣的话，他就得到痊愈，得到洁净。那他认为说这件事情就要告诉我们，旧约呢是束缚我们这些女人的，女人不洁净他就不可以去碰别人，因为碰别人就让别人不洁净。而血肉妇人洁净了以后呢，还得要到这个祭坛的里面去献祭等等这些规定。他认为说，那耶稣既然已经能够凭着信心让他都得到洁净了，所以他认为已经得到洁净了，所以只要凭信心，那以后就不要去遵守这些律法。他把那一种跟外邦人的想法都完全一样的，只要能够让他好的，那都是好的。是的，能够让他从这一个病弱的里面得到这一个健康，这当然是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健康的问题的这种角度来看神的律法，那真的是跟外邦人一样。因为外邦人他认为说无论圣跟圣啦或污秽他不管的，只要你这个神明让我好，那他这个神明就是我的神。今天为什么我们跟外邦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呢？只看重这种神迹式的，你得到这个完好，那你就把他拜成他是神，他所说的话，那你就是认为说这绝对可以听。外邦人的神明的话可以听吗？他借着这种迷惑的工作让你好，你就可以去拜他是神明吗？我们竟然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圣经。主耶稣来难道是来毁掉律法吗？马太的第五章很清楚，他说我来，不要想说我来是来毁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来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就是把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毁掉，都要去遵行。他特别在第五章十九节很清楚的在讲，五章到第七章就是在讲律法，就是在讲这种律法的严格的要如何去从内部里面来遵行，他绝对不是毁掉律法。可是今天很多人在讲解那段的时候呢，就认为是文士法利赛人在严守律法，而耶稣是来破坏律法，
所以他认为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句话就表示耶稣就是来开始设立新律法。耶稣真的在设立新律法吗？跟旧约的那律法完全不一样吗？你去好好的对照吧。耶稣从来没有设立一条是新的律法，他所说的所谓的律法上的解释，只是跟文士法利赛人的解释和做法，这种传统会到神的律诫命律法的这样的一种传统，他跟他打对台，他反对他。耶稣不是反对神原来的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去了解的。我们再看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他特别讲到：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他说：断乎不是，我们是因的信来坚固的律法。第三章的第31节，他是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很多人不看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才是最重要的。因信不住回到律法，这个患血肉泥的人，他因着信，他得到洁净，就回到了律法了吗？就回到了那个律法的那个所谓洁净的条例了吗？不是，因为洁净的条例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污秽的，什么是圣洁的。这人怎么可以回掉呢？你把这样的圣洁跟污秽，你把它把它毁掉，那就等于没有圣洁跟污秽之间的差别了。那有的人就说，那血啦，哦，一般的我们这个献祭那个血，或是动物的血等等，他说这些都可以吃了，反正这个东西都是，食物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圣经上说食物没有什么分洁净不洁净的，所以血的偶像的物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因为这都是食物嘛。但是有的人还是认为说不对呢，因为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认为说，这一些血跟这一些，这些祭偶像的物是不可吃的，跟奸淫一样。对呀，奸淫不可换，奸淫是什么？是在身体上里面换的。那这一些食物呢，无论是祭偶像或血，也是跟我们身体有关呐。那为什么新约所持守的这些都跟身体的污秽有关的？为什么？就为其他的那些洁净条例，那边跟身体有关的，那我们就不必遵守了，这很奇怪。所以他们遵守神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有所选择的，而且都是会根据耶稣或是使徒里面的会议，把其中把它断章取义，把它拿来作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的这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因信废掉律法，而是因信来成就这一个律法，坚固的律法。所以恩典是给一个会坚守律法的人，尤其我是我们外邦人。保罗在第罗马书二章，你去详细看，他是他明明讲到说，人不是因为听律法的来称义，而是行律法的来称义。那是二章13-14节，哎，甚至于那些行律法的外邦人，他们若全守律法，啊，就是虽然没有受割礼，也算是受割礼。最后他还说，这一些全守律法的外邦人，也要去审判那些没有律法却没有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保罗这样的在二章那边不断的来强调。那到第三章就强调耶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那这些律法是有关于献祭的，这些律法是为了赎罪。那么赎罪是神给人的恩典，那这些恩典是赎罪的恩典，你不能扩充到其他的诫命，其他的那些圣洁公义善良的诫命。在第七章保罗说，律法就是圣洁公义的，你怎么可以毁掉呢？因为那些圣洁公义的话能把它毁掉，那是那个恶，那个恶要叫人家在你要遵守的时候，他来阻挡，他来引诱，他来杀害。那是第七章，保罗也引用那个第七章里面的律法来告诉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善恶。 那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有讲说，那今天我们只守十诫就好了，十诫之外的那些，那都是一条万条，那个都不必守，这很幼稚。那为什么幼稚呢？因为十诫只是一个纲要，实际上在生活上要如何来执行审判，要如何来划分这个所谓的圣俗，那是有典章，在出埃及第21章到23章里面，神实际的要让人家去如何来行的。很多人讲的是理论，但实际只是理论，那实际上如果实行了这个典章，那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你如何做一个圣洁的人呢？你要如何做一个公义的人呢？你如何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呢？那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神用花费那么大的这一个功夫，甚至于在西奈山前，你要听，你都要自己，何况你今天你要去遵行，你要得到神同在，你不圣洁可以吗？你不遵守神的圣洁的律法可以吗？可见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照我们弟兄所说的，那真的是从主后的尼西亚会议325年之后，基督教界就走了一个大的弯路，大的这个偏差的路。从那边开始，政教合一，政治跟教本来是彼此冲突的，这个世界上的王他是拜世界上的神的，怎么可以跟我们这些教会拜的是天上的神两个可以合在一起的？这岂有其理啊！啊，那这位神是什么神？神的仆人跟这一个外邦的神的仆人竟然合成一群？那当然，以前教会是受到另外一个神明的这个代理人来逼迫，就是今世的王。那今天你跟他政教合一了，那今天他就一同来逼迫那些不愿意妥协的那些人，这是一定的。他所定的规章啊，所定的典章，从尼西亚会议开始，那也一定是跟圣经不一样的。如果他是变形或是伪形，伪形就是不是伪装成，看似好像是神的话，事实上是已经是似是而非，让你混淆。我最近在看到所谓的当时教会初期有一个混合主义的，我们一般称为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混淆混合各个学说，那把它说得非常非常的奥秘，非常的艰深，也让人家对于这个希腊人、对犹太人或对其他的人、外邦的人都全部都把它包容起来。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混淆，他们称为多元，事实上都是混合。但神的话是纯一的，是纯洁的，单一的，是圣别，他跟这是世俗的混淆，他是绝对有分别的。这是 A1 跟 A 我们之间一定要区别的，这个世界上的王跟神的这个受膏者绝对是势不两立的。我们也不要以为说他我给你的一点恩典，给你宽待啊，你就对他好像感恩莫名，不要这样子。我们在 B1 的里面看到，从10节到这个15节的这一段，那 B 的这一段的里面谈到大卫逃到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地方，这是本来是他的仇敌，他杀他的仇敌，所以他听到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些臣仆的这些话说，他就怕了。那大卫这一个亚吉王跟这一个臣仆之间的这个对话呢，是从第11节跟第14节、15节，那对比的就是弥万的这个扫罗跟他的臣仆，他在那边的那种对话，第6节、第8节，那外邦的王，他跟这一个以色列的王事实上是一样的。比较有趣的就是第11节说，他说大卫说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大卫，所以这个王跟这个王，以及外邦人的王跟以色列的王，那么臣仆
和陈普，这个，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两段的里面的对比是什么呢？至少这一位神将来的受高人就是大卫王逃难，哎，他说到以色列他们自己的王的逼迫，可是外邦人认定了这一个王是大卫，他不认定那个扫罗王是王，因为呢扫罗王子杀千千，大卫是杀万万，啊，这样的对比。那所以第二点来讲，这些外邦的王至少他还接纳逃难的这个王来，就好像说今天来讲说你有一种所谓的政治庇护，有一种类似这种情况，啊，当然以前没有那么民主那么好，但是至少他不是像这样扫罗王一样，反而呢扫罗王的自夸自艳，认为说他赐给这些臣宰有好多东西，无论是财富或是地位。是的，当今的王也常常会给你财富跟地位，可是你如果你的这个种子是落在这档这种财富跟地位的里面的，那你就挤住了你的道。耶稣不是讲吗？那第三种的，他本来可以呢，长得好好的，且落入到那种荆棘里面，那种荆棘里面的，就被他所谓的世界上的瓜利啦、钱财啦，以及呢，还有别样的私欲，等等，会把他挤住。那这个王能够给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当他能够给你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要做他的仆人了。他也这样子以为说，你看被亚缅的啊，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这些话是鬼话。可是他认为说这个话是真的是能够给你财富给你地位的。但是那个呢，耶西的儿子呢，就像我们弟兄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轻视的话语，耶西的儿子。那圣经在我们以前有讲过，特别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从第十二节啊，一直到我们看的这一个十六节，他可以发现说，他特别讲到耶稣是大卫是这位耶西的儿子，哎，而他的三耶西的前面的三个儿子都是随着扫罗王出征的。如果照第八章的王的立法，这些人都做他的奴仆。那大卫刚好还年轻，他没有做他的奴仆。那以后呢，他也做他奴仆。所以做王来讲，这些他的臣民都是他奴仆，都要对他效忠。所以他想当然认为说，你们这些人要效忠我。啊，既然要效忠我，那我喜欢谁，那谁就可以得到我的田地啦，所谓的葡萄园呐，那谁都可以做我的千夫长、百夫长，给他地位。啊，那这个名利双收。那这样的王，可是这样的王竟然是杀害神所要立的这个遵守神诫命的，要来救他选民的这个大卫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王对比的这样的一种外邦人的王啊，真的是还比外邦人的王还差劲。哎，他甚至还杀害了神的些先知。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一段，就是西，但是大卫他逃到亚杜兰洞，最后他甚至还逃到了这个摩亚地。最后先知跟他讲说，你要回到你自己的这个支派，就是犹大地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那神分殿给各个支派有他的这样的产业，他就应该照着神的应许的产业在那边生活，他不可以离开神已经规定而且应许的这个地方。他逃难可以避开他自己的这个安全这个危险，但是神却是要他们在这个神所定的这个地方来经历过更大的危险，但是更大的危机也就是转机，更大的祸害也会造成了神更大的能力。所以
保罗他特别讲到说，他是常常是夸这位主的恩典，因为呢，他的恩典是在人的这一个软弱上里面是显得完全。要如何让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显出来？那只有回到犹大地区。你如果在这一个摩亚王的地，这个是外邦地，神给摩亚人来居住，你就显不出神的这一个能力，基督的恩典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学习这一个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都在神的应许的犹太地区去，他被逼迫，他被驱逐，他也不离开这个犹大地，无论是约旦河的东岸西岸，那都是神划给以色列人地。我们从没有看到耶稣基督逃到外国里面去，虽然他所遭遇的跟大卫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说经文的一个核心，21章跟22章，他经文的最中心点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这里，因为只有这里出现了神先知出来，还把那个他的名字叫加等，写出来，那指示他，神将来所要立的王，就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将来，神认为如果是合格的，也要成为王，跟大卫一样，跟基督一样，那么你就要在神赐给你的婚户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在那里接受神更大的熬炼，也接受神更大的恩典。这就是神给大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为了你个人的财富或地位，你可以向当世的王或是当权者，你可以妥协，那你可以很安全，但是你要为他卖命。当你要为他卖命的时候，你会遇到善恶之争，你会遇到你会有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王会逼迫你做，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所谓的犹大地，也就是说有当今的王，他会有名利给你，而你不愿意效忠他，他就会给你逼迫的那个地方，那就是神要你坚持在那边的地方。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以后如果我们从22章开始，大卫王他就一直在这一个犹大地的里面，但是如果他逃到了那个外邦地，那扫罗就不再逼迫他，他如果离开了以色列境地，那他就不再受逼迫。从23章的第3节开始，他回到了犹太地，那么一直到所谓的27章的第1节的时候，他说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就会脱离他的手。所以他又跑，又回去投奔了那个非利士王加特王。是的，在这里扫罗王就不再追索他，但是他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他会再继续经历他的苦难，而这是不必要的苦难，那神就兴起那个其他的人来对他开始掠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空间的里面，或者在这样的时间的里面，神事实上要让一个人完全，他有时候会陷入到他个人的软弱想法里面，但是他还是会从软弱的当中里面再一次的经历过神的管教，然后他再次悔改。我们常常是透过这样的一种不断的悔改改正，经历过这样的错误，那神也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到最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应当要在哪里，你应当要定居在哪里，而从那个时候你就不再离开了。刚开始你还不是很真的了解，但最后你一定会了解，只要你是真的愿意，是求问神，愿意真的是来遵守神的话的，神最后会让你明白。这是我们从架构上面里，我特别来对你们来讲这些事情。最后我要回应的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真的，就我们今天时代来讲，很多人他不明白一点，认为我们在台湾是一个好地方。经过20年前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牺牲了很多，他们争很多，为了要求自由，争平等，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些人替他争了这些自由平等，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来珍惜。而教会的人也被迷惑了，认为说他们要争这些自由平等，那他们就可以能够来自由的来聚会，或是可以自由的来平等的来做很多他们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详细的来观察，当教会跟这一些所谓的世界上的政治的人物去争自由平等的时候，而放弃了神的话语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女人抬头，教会的女人跟男人一起争平等、争自由。你可以发现，当这个反对党他们在争自由的时候、争平等的话，就好比美国的那一个所谓的另外一个所谓的民主党，他们这些人用什么来迷惑人呢？放宽神的话语，同性恋，你现在可以说，今天的同性恋之多啊，是这些反对党他们争平等而来的。你再继续看，继续再看，现在杀人无罪，只要去关就好。你再继续看，淫乱会除罪化，都是这些反对党慢慢一起争平等来的。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在就神的律法来讲，已经变成这些都不是可以审判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你跟世界上的人一起去争自由平等，你就落入了撒旦的圈套的里面，你就跟那个当代的王当权的人一起灭亡吧。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理会政治，只要这些政治跟神的话是对立的，我们就有权利来提出我们应当要坚持。但今天傻里傻气的去跟他们摇旗呐喊，那你真的是上当了。一个聪明的人，他会步步谨慎，他对于神的话语以及这个世界上人所说的话语，他会把它分清楚。这个世界上的话语的透过各样的媒体是大量不断的重复的在你的面前，所以如果你聪明的人，你会善加选择，甚至于你可以小心的，甚至于可以去淘汰，你根本不必去看，因为那些话很多都是废话，甚至是污秽的话。影片啊，或是各方面媒体各方面的接触、广告等等，都是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来欺骗你，来渗透到你的内心的里面，来改变你的思想。这是今天的世界的王背后的撒旦魔鬼所做的。我要讲这一点，是因为我要回应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连这一个神圣洁的祭司都要敢杀了这样的一种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首先来杀神的这样先知，而不是因为先知他今天犯了什么样的该死的罪。我们来看看今天世界上的王，他们所杀的、所做的，又是做了什么呢？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他如何来妥协，跟世界上的人妥协？他如何来对待他今天他教会里面愿意来照神的话来做的这些少数的人呢？今天教会的人如果用投票来表决民主的话，少数的人绝对失败，
因为这些人绝对没有办法来改变什么，他们永远他们的所就是少数的。所以如果今天教会也走这个自由民主的路线，所谓的今天的啊，而自由民主的路线，如果不是以圣经的话语为主，这些自由的平等它绝对是成为逼迫你、杀害你、造成你污秽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愿神怜悯我们，从第四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让我看到了神所立的这个王，第一个王竟然可以杀害神的这样的一个先知，这个神的这个祭司。而他利用的是那个以东人多益。以东人是谁啊？以东人就是那个以扫的后代啊，他本来跟以色列人本来是双生子啊，但是一个人是雅各，是因为他坚守神的这样的应许的约，承继他祖父亚伯拉罕的这种约，他虽然用欺骗的手话手段，可是他得到他父亲的祝福，以后他受了很多的苦难，他才得到完全。反过来，那个长子本来是要承受神的约的，就教会的来讲，他是教会里面本来是应该可以承受神的福气的，他去背叛了神的约，因为一点点的食物他就拒绝了神的约，以后他不断的来恨这位夺去他的这个长子的福分的这个雅各兄弟。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些以东人多益都杀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这个历史的借鉴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在你教会的里面逼迫你杀害你的，除了是当政的当权者之外，还有一种假弟兄。这些假弟兄他可以在你的面前，今天呢说这一个以东人他是呢，在第二十一章的里面是第七节，他说他是扫罗的一个臣子呢，他被留在亚威的面前，留那个字很特别。他跟那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亲近，第五节的亲近，那个亲近原文就是被压制、被限制、被留在那里的。他在那边做司牧长。然后第九节，他二十二章第九节说他是站在扫罗的尘土中的。一方面他是站在这一个祭司的这一个那里的，现在他是站在这一个政权的这一个扫罗的那边的。有人说这个可能是在这边做监督者，或做失败怎么样的？也有可能啦，因为扫罗对神的祭司呢，根本呢不加尊重。如果就尊重的角度来讲，祭司殿人连普通的饼都没有办法给大卫，而只能给他那一个长色的橙色饼。你看祭司是多穷华祭司还好他还有橙色饼可吃，那其他都没有人供用吗？我们可以来推知。所以扫罗王对于神的祭司的这样的苛待，你就可以证明说扫罗王他为什么能够敢杀祭司。在他里面，在他来看，他本来就是目中没神的人。从第十三章开始，他自己献祭，不愿意等这一个先知来献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他自己心中的只有他自己的王位。从第十五章可以发现，他也是把应当要毁掉的这一些污秽的这一些战利品，他为当成说要做一种献祭来献给神。这两次的所谓的献祭的事件都是违背神的旨意而做的。所以圣经上说，凡是呢他转而不听律法的，就是他的祈祷或献祭呢，神也是很厌恶的。这样的一种人，他怎么会对于专门负责献祭的这样的一种祭司会给他好处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以东人以及扫罗王，他们这两个人他们联合起来敌对了神的先知，神的这一个祭司，神的高丽的王。那我们可以发现说，使徒行传里面也就是这样的记载，也是这样的记载，在 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三章里面，他就这样在记载，引用诗篇第二篇里面在记载，哎，这个地上的这一些王，他们呢一起来抵挡亚威神和他的受膏者，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共患的结构里面，它绝不是单一的，尤其在教会的里面，在你的所处的环境的里面，最让你受伤害，不是别人，原来是自己的。愿我们成功的来了解到，站在你旁边的，也可能就是成为你最大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敌人，神可以让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圣灵，他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险恶的这样的这个地方，他可以更能够让我们来得着神的保护。愿荣耀归于神，阿门。